使徒行传十一章，使徒和犹太的弟兄们听说外族人也接受了神的道，彼得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受割礼的人与他争论说，你竟然到未受割礼的人那里跟他们一起吃饭。彼得就按照次序向他们解释说，我在约帕城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见到异象，有一件东西好像一块大布，绑着四角从天上降下来，一直来到我面前。我定睛观察，看见里面有地上的四足牲畜、走兽，还有昆虫和天空的飞鸟。我也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千万不可，因为俗物和不洁的东西从来没有进过我的口。第二次又有声音从天上回答，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之后，所有的东西都拉回天上去了。就在那个时候，有三个从该撒尼亚派到我这里来的人站在我住的房子门前，圣灵吩咐我跟他们一起去，一点也不要疑惑。这六位弟兄也跟我一起去，我们就进了那人的家。他告诉我们他怎样看见天使站在他家里，说派人到约帕去，请那个名叫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要告诉你，使你和你全家都可以得救。我一开始讲话，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所说的话，约翰用水施洗，但我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把同样的恩赐给他们，也像给我们这些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我是谁？我能够阻止神吗？众人听见这些话就默然无声，把荣耀归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把悔改的心赐给外族人，使他们得生命。
谢谢燕云姐妹，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打开圣经，然后特别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和家长们，很高兴你们能够跟福音之家在一起。当然里面有一个大纲，也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帮助，聆听老外的讲道。我说老外，可能讲完了之后你会改变主意用这个词。最近一个多月，其实我们刚才祷告了是吧，用诗歌，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最近一个多月我们查《使徒行传》这卷书，它多次的激励我们弄清福音的扩展是给谁呢？福音的扩展是给万族万邦万民的人，对不对？那么我想知道，为什么咱们没有更全心全意的投身这使命呢？为什么没有更全心的来投身？更具体，哪些障碍拦阻我们参与跨文化福音事工呢？相对来讲，我们教会十分弱小，人力不足，财力有限，对不对？然后个人也是不是很容易开脱自己，以为这是做耶稣门徒额外的事。没错，这些确实可以，我不是说有道理，但是确实可以拦阻我们参与跨文化福音事工。但今天我很惭愧的必须承认，我自己不参与跨文化福音事工，常常是因为我个人心理的问题。我告诉你，05年回国搬到伦敦的时候，我心里很根深蒂固的偏见被揭露出来。在你们面前，我当然很愿意开脱自己，提出各种理由。在北京我待五年，每天只看华人的面孔，搬到东伦敦我被吓一跳，似乎搬到孟加拉国一样。公交车里的人基本上都是印巴人，还有一些黑人。再说 回国之前前几个礼拜，7月7号，可能你们一些人还记得，2005年的7月7号，在东伦敦发生严重的恐怖袭击，在 St. Helens 附近也有，在 Aldersgate 那边都是穆斯林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我可以替这些开脱自己，但归根到底，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心里有成见，种族歧视。把我的 P45 发交给我之前，你可以放心，你不需要让我被炒鱿鱼。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我悔改了，我早就悔改了，我也在这方面有很明显的长进，并且据我所知，或多或少你们也一样，不例外，我们都心中存一些偏见，你愿意承认吗？今天我们会发现，《使徒行传》所描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彻底的改变我们如何看待宣扬福音的对象。那么刚才严云给我们读的时候，是不是听起来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读，听起来很耳熟？虽然上周我们有一个一次性的讲到，两周之前你还记得吗？应该听得耳熟，因为路加确实再一次讲同一篇故事。那为什么作者重述这件事呢？其实你想想，这是不是很常见的文字手段？一般的情况下有两个原因，要么是作者认为读者可能迟钝，要么是作者想强调这是重大的时刻。反正对路加来讲，很有可能两个原因都有。不可否认的是，我自己常常学得相当慢，我需要再听。最近几周我们多次看见神并不偏待人。那么05年我刚回国的时候，我好像没有足够的体会神接纳外邦人算世界历史最大的转折点之一。那么现在神接受所有背景的人。虽然好几周的讲道已经提到这个点，提到这个问题，但说实话，我们大部分人没有变，对不对？我猜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变，好像思考一次不够了，咱们仍然对于自己不一样身份的人没有什么负担，并不关心他们灵魂。你们刚才从家来的时候，是不是经过好多不同民族的人？你对他们的灵魂很有负担吗？你们有没有尽量有机会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呢？感谢神，借着接经法的讲道，我们不能不思考，因为神多次的让我们默想同一个话题。如果我们是作为长老、作为牧师来自己用主题性的讲道，那我们可能会选择一次来讲，但是神有他的智慧，借着这样的释经法、接经法的教导，我们不能忽略，我们再重新看，因为神好像知道我们需要多次的去思考。那很有意思，在本书第一个大段落的结尾，当我们看到神的话越来越光传，没有拦阻，作者提出几个障碍，让我们弄清这并不意味着都是一帆风顺。所以6到7章你们可能还记得提到两方面，教会内部出现问题，并且外在所带来的逼迫。那么8到12章下一个大段落的结尾呢，其实这两方面再次出现。今天我们考虑教会内部所出现的问题，下周我们来思考外面的逼迫。那么咱们看一下第一节，11章的第一节，哥尼流这个外邦人也接受了神的道。 好像这消息传播得很快，对不对？使徒彼得的行为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你看第二节，我们在圣经教会圣经的887页，你看第二节，当彼得他去了耶路撒冷，教会里坚持格利当派的那些人，他们开始做什么？你看第二节，批评，对不对？他们开始批评彼得干什么呀？你听了吗？使徒彼得他怎么回事？显然他们误解了旧约圣经，他们以为神会继续的坚持外表和肉身上面的把以色列和外邦区分开的这个记号，比如洁净的律法、隔离、节日等等等等。那么彼得干嘛呀？你看第三节，他们是这样说，你竟然到未受割礼的人那里跟他们一起吃饭，怎么回事？有一点不是一模一样，但是有一点像把清朝皇帝的紫禁城的城墙给拆掉，他们那些满族的王公贵族看到这些不是八旗子弟的汉族老百姓随便进入他们的皇宫，他们一定是火冒三丈。那么从第四节开始，彼得接着按着次序讲解辩护他的决定。所以从四节一直到17节，反正到了17节，你看显然彼得自己的心发生巨大的变化。你看，神既然怎么怎么样，我是谁，我能够阻止神呢？最后第18节有决议。我们发现彼得所讲的一切最后确实扭转局面。我们一起读第18节好不好？11章18节，众人听见这些话就默然无声，把荣耀归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把悔改的心赐给外族人，是他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最近默想这段经文，我自己很被扎心。不论是自己根深蒂固的偏见，不论是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或多或少我们都把目光局限在自己的群体。那么一会儿我们确实会多思考一些挺有挑战性的回应，但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路加怎样鼓励我们确信福音的扩展最后没有拦阻，没有被拦阻。所以大纲第一点，大纲第一个表题，确信神把悔改的心赐给外邦人。我很高兴我们在座的一些朋友们不是基督徒，你们正在探索了解基督信仰，我们非常感谢你们愿意加入，因为我们特别高兴跟你们分享，认识耶稣的确是一生中最大的福分。那刚才我读的这个第一个大标题，确信神把悔改的心赐给外邦人，什么意思呢？外邦人指的是非犹太人，那我猜你就是个外邦人，我也是，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外邦人。你知道吗？在圣经里，按照圣经从旧约开始一直到这个时刻，就是在经文2000年之前的那个时刻，人类分两种人，有犹太人，也就是神所拣选的宝贵的百姓，他的子民，然后其他人，也就是外邦人，别的民族的。那我们这里要看到，确信神把悔改的心赐给外邦人。心在圣经里指的是什么呢？心就是人的控制中心，所以不要听到心就啊浪漫什么，没有没有，心就是我们做决定的来源啊，我们的心。那么按照圣经，人人的心都是拒绝上帝，不让神做神，我们自己关心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荣耀。那么按照圣经，我们人人都要悔改， 悔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都走这个方向，那我们要180度往这个方向走，往为神而活，这是悔改的意思。所以这里特别有意思，我们看到现在外邦人同样不只是要悔改，其实在整卷书我们看到悔改也包括投靠基督的救恩。所以特别奇妙，万族万民的人现在可以确信神也赐给这个救恩也给我们外邦人，特别奇妙。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投靠基督的人，11章1到18节，当路加充述彼得和哥尼流的事，他这次集中在什么特别的角度呢？我不知道你提前阅读，如果你提前阅读，你是不是以为你读错了？因为这听起来是已经查过了，的确是很像，跟第10章很多共同点。那在什么特别的角度呢？这次路加让我们要注意什么呢？他想让我们确信神自己用各种方法让彼得明白耶稣确实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想强调这是从主而来的，从主而来的。让我们简短的注意三个方面。第一，从主而来的命令，也就是4到14节。从主而来的命令。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还记得彼得见到的那个异象，你听言语读的时候是不是听得很熟悉？就是好像一块大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生物。那么路加想强调这是从哪里？这是从天上将来。然后下面彼得听到声音，这个声音从哪里呢？你注意到没有？这是从天上传来。什么声音呢？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污秽的。你看第10节，作者说这样一连有3次，所以他不能误解了，3次这个声音。然后万一彼得还是不清楚，你看第11节，神让3个人派到彼得那里，圣灵就吩咐彼得要陪他们一起去。使徒行啊，很少有如此直接从主而来的沟通，是不是让我们想起旧约所发生的很有名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约拿，你想想，约拿，他一样被吩咐去跟外邦人传道，对不对？参加那个弟兄退休会的弟兄姐妹应该很熟悉这点。其实我们周日也讲过。其实作者刻意鼓励我们看到这个连结。你看，注意彼得在那里，他在什么地方呢？你看第5节，他在约帕城。约帕城，恰巧是约拿提到吩咐一样的地方。然后第7节，用吩咐约拿同一个话来下命令，起来。那回家之后，你可以参考约拿书。然后确定路加是不是想让我们明白彼得是新的约拿，如同以色列需要约拿书让他们确信神也怜悯外邦人，那咱们基督徒同样可以借着彼得和哥尼流的事确信神把悔改的心也赐给外邦人。神特别想让我们初代教会确信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你想想，如果早期教会没有分清这一点，那外邦人会缺乏把握，可能犹太人会觉得他们要成为跟我们一样的犹太人，让他们隔离等等。反正除此之外，路加也复述从主而来的行动，所以不只是命令也是行动。彼得一开始对那群外邦人讲话，你看第15节，圣灵怎么样呢？降在他们身上，就像当初圣灵在五旬节降他们身上一样。回家之后也可以参考2章，想起啊， 第一次圣灵降在犹太人的身上的时候，怎么样？什么事情发生？那一样，在第一次圣灵降在这些外邦人，他们的表现是一样，这是一个一次性的发生。第一次圣灵降在外邦人的，让他们联系在一起啊，这跟牧师也是一样的，所以外邦人确实也有资格作为神的子民。那不仅如此，第十六节，你看，神让彼得想起主耶稣基督曾经对他们说的话。让我一起读第十六节，十一章十六节。我就想起主所说的话：约翰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句话是耶稣什么时候说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一个手指放到这个十一章，然后回到第一章的四节。在书信的开头，你看一章四节，耶稣和门徒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从我听到的，因为约翰是用水施洗，但过不了多少日子，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然后回到十一章十六节，彼得想起这句话，是不是因为他考虑圣灵为什么当时降在他们身上？好像彼得想起他们从主而来的使命。刚才读的一章四节五节，下一句话是什么呢？第七到八节，你们将得到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也就是说，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为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很有接地气的，可以放胆的把这个福音传给万族万民。难怪彼得被说服可以跟哥尼六这个外邦人吃饭，不然的话福音扩展的路线图就会被断了，不会从耶路撒冷、犹大和撒玛利亚全地直到地极，因为不能到地极。如果圣灵没有也降在外邦人的身上，那有障碍，对不对？难怪彼得说，第十七节，我是谁？我能够阻止什么？感谢神，福音的扩展没有被拦阻，彼得被说服。他被说服，这是从主而来的。弟兄姊妹，要么是我们考虑老家的教会，考虑老家教会很不理想的处境，要么是台湾，要么是大陆，要么是新。如果你对别的地方的教会很有负担，觉得很不怎么样，或者好像福音被威胁，是不是可以很受鼓励？福音的扩展归根到底不会被拦阻。要么是考虑英国圣公会一系列问题，希望可以为英国的圣公会祷告。接下来几个星期有一些很重要的大会，很有可能将来 St. Helens 不得不，反正不知道怎么样，也许将来我们不能在这个建筑里，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归根到底不会有任何障碍来拦阻福音的扩展。作者的目的主要是给我们带来确信，但听到彼得的结论，是不是也带来一定的挑战？如同查第六章教会内部出现问题，寡妇需要支持，你记得没有？寡妇需要支持，那个是出现了一个早期教会一个问题。其实当我们查的时候，如果你们没有记得，你可以下载听六章的一到七节的那个讲报。我记得当时我们看到，这不单单是个鼓励，看到福音的扩展没有被拦阻，其实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关键的功课。教会带领人不要分心， 而要分工，确保神的话不断的扩展。那我觉得这一次同样在下一个大段落的结尾，看到教会内部的问题，一方面是让我们得到鼓励，看到福音的扩展没有被拦阻，另外也是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这一次的功课是什么呢？我们要小心把目光局限在自己的群体。我们到了大纲第二个标题，小心把目光局限在自己的群体。首先得承认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模一样。按照圣经，犹太和外邦人中间的隔阂是人与人之间最最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这是一个一次性的重大的事情。但实际上无论是自己来自什么民族，自然而然的大家以内外分明的眼光看待别的民族。那么想起传福音的对象，平时是不是想起自己的同胞，或者至少一些共同背景的人？弟兄姐妹，难道我们的偏见会拦阻福音的扩展吗？我们是不是值得谦卑的反省，是否我们有没有无意的拦阻福音的扩展？我想简短的提两方面，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第一个，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别的时代相比，21世纪的社会应该容易一些，对不对？生活在全球化的大城市，我们早就习惯接触各种民族、各种背景的人。没错，但正因如此，社会不断的促进彼此容忍，主张多元化和包容性，特别包容。除非你想要告诉另外一群人你们要悔改，是不是？大家都啊，我们很包容。你跟他们说要悔改了，他们已经有自己的信仰，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你干嘛呀？我们都是彼此包容，你千万不要告诉他们。很包容吗？其实在英国，我觉得对华人这方面稍微好一些。要么是你在校园或者单位里宣扬福音，作为少数人，别的人很难反对你，因为你是少数人，把握机会。但我们白人基督徒很困难，因为基督信仰被过去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势力混为一谈。我知道在东南亚，尤其是在新加坡，也是有很大的压力，对不对？不跟别的民族传道，如此的影响常常是潜移默化的，教育制度还是爱国教育的民族和和谐，新加坡人很喜欢和谐。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我们现在周围的邻居都不是偶然的。明天晚上正好提到这里有宣扬福音的活动，你有没有考虑邀请来自不同民族的邻居？小心把目光局限在自己的群体。想起你常去的超市的收银员，还是你都是上网买东西？如果你跟我一样偶尔因为忘了上网的时候订了，你到附近的小卖部，反正小商店，你有没有考虑邀请他参加教会的活动呢？你想想，要是神把悔改的心给他，然后信主之后他把福音分享给他父辈原来的国家，那就太奇妙。好像最近在伊朗，福音的兴旺从某种程度上是被海外的伊朗人影响的。要是我们不理，难道我们可能拦阻福音的扩展吗？弟兄姐妹，咱们要小心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没有让我们把目光局限在自己的群体。其实社会的影响只是一方面，据我所知，自己根深蒂固的偏见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讲到的开头，我已经说到我 自己过去的偏见。你呢？你自己呢？最近20几年，我对于华人基督徒有时候表现出的种族歧视的态度感到很吃惊。目光局限在自己的民族，如果我说的没有道理，那很高兴，很感谢主。但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其实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内外分明，但好像在东方文化这是特别的明显，把华人和外国人分开。在你们一些人的眼里，我永远是个老外，并且听起来好像是不同的种族有一个高低次序。我听说信主的父母坚决反对自己的孩子和深色皮肤的基督徒结婚。我很期待以后有福音家的人跟一个黑人结婚，我觉得特别好，让我们看到福音是如何让民族的差异被拆毁。或者给孩子选择学校的决定，也会想要避免一些民族太多的学校。福音家，我们要小心自己很根深蒂固的偏见。你知道吗？当我跟英国华人教会的牧者交流的时候，我常常把握机会鼓励他们重新思考教会的名字，不以民族来定义教会，尽量让弟兄姐妹不以内外分明来观看周围不同的文化。其实我觉得像 St. Helens 这样的当地教会有另一个危险，社会阶级的歧视。今天没有时间探索这一点，但改天再说吧，这个很重要。福音家小心把目光局限在自己的群体，以至于我们就不会去拦阻神。感谢神，我个人对印巴人并没有那么的有成见现在，但我告诉你，我们家邻居就是一口孟加拉国的邻居家庭。很可惜，我常常没有很关心他们的灵魂，肯定有各种原因，但我发现对我来讲跟大陆人传福音很自然。昨天上午录到这个 party， 我感觉很好，很开心跟第一次接触的飞行徒来讲，没问题。他们都很愿意开放，愿意去思考。但伊斯兰教背景的人呢，我常常不考虑传福音，因为好像他们已经有自己的信仰。几乎每天我能听邻居向阿拉神大声的祷告。很感恩最近几周默想《使徒行传》这个大段落，我很需要这方面的提醒。福音，我们可以确信是任何人也能得救，外邦人，包括所有不同假神的信仰的拜偶像的人，任何人能得救。那我当然很希望接下来几年当中，我们一些人会愿意付上大家离开这里去一些从未听过福音的民族。但弟兄姐妹，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到很遥远的地方，在伦敦有太多不同的民族在我们的家门口，对不对？福音家回家的路上，当我们观看车里各种民族的朋友，我们可以确信所有这些人也能得救，神很愿意把悔改的心也赐给他们。那哪些障碍拦阻我们参与如此跨文化福音施工呢？肯定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但我估计大家都值得继续思考，我们是否有没有过分把目光局限在自己的群体。那么一会儿我想带领大家做个祷告，然后我们会有领受圣餐一个机会。但首先要不咱们用8分钟的时间来先分组讨论好不好？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回应。也许刚才我讲的一些话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他胡说八道，可以说没关系。然后当然上有一些问题，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